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齐，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这个礼拜我们要读约翰福音第七章。在进入本文之前，我们还是对整个约翰福音的结构做一个复习。第二章记载了耶稣的第一个神迹，变水为酒。这个神迹阐释了耶稣在地上禁止的时候，他执事的原则就是变水为酒，或者变死亡为生命。接着第二章后半记载着耶稣到耶路撒冷洁净圣殿，这也说明了耶稣地上执事的目的是要建造耶稣基督的身体，因为二章二十一节就告诉我们耶稣是以他的身体为殿。约翰用第二章告诉我们执事的原则和目的之后，接着从第三章到十一章就让我们看到耶稣这生命的执事，应付人各类的需要。约翰总共举了十个不同的事件来阐明人生中所会碰到的各式各样的需要。首先第三章让我们看到一个道德的人，他也需要生命的重生。接着第四章让我们看到一个不道德的撒玛利亚妇人，他在世上得不着满足，只有那神圣永远生命的供应让他能够得到真实的满足。接着第四章末了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垂死的儿子得着了生命的医治。第五章我们看到在毕士大池子瘫痪了38年的人得着生命的加力，可以起来行走。接着第六章我们看到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了5000人，借着这个神迹让我们看见对于饥饿的群众他是生命的粮。五饼二鱼的事件之后，他的门徒们在海上与风浪搏斗，让我们看到在各样环境中的困难和挣扎，耶稣是生命的王，他能够在海面上行走，他能够平静风和海。第七章我们要看见在祝棚节的时候，也就是在人一生事事圆满的时候，里面还是有莫名其妙的干渴，而耶稣是那生命的活水，能够解人的干渴。第八章我们看到一个行淫的妇人在犯罪的时候被抓住，耶稣却不定他罪，给他生命的释放。第九章第十章我们看到一个生来瞎眼的人得着生命的视力，而十一章拉撒路死了4天了，耶稣是生命的复活，让拉撒路从死人中复活。这十个事例重生开始，以复活为结束，说出人一生中有各式各样的需要，而耶稣带来那永远的生命，能够满足人一切的需要。我们现在来读七章第一节，这事以后耶稣在加利利游行，不愿在犹太游行，因为犹太人想要杀他。约翰习惯性的把时间先点了出来，这事以后就是指在五饼二鱼喂饱5000人那一个事件以后。约翰特别告诉我们那一件事是发生在主后29年的逾越节，逾越节通常是在阳历的3月到4月。我们也知在主后30年的逾越节，耶稣就被钉在十字架上，成为逾越节的羔羊。所以从五饼二鱼的事件开始，就是耶稣在地上禁止的最后一年了。时候犹太人已经想要杀他，因此耶稣刻意避开犹太人，不到犹太地区。这段时间他加紧的训练门徒，基本上都在加利利那一带。第二节，当时犹太人的祝棚节近了，逾越节是犹太人一年当中的第一个节期，是大麦刚开始收成的时候。而祝棚节呢，是一年最后的一个节期，通常是在9月、10月中间。因此逾越节与祝棚节之间差着6个月，从主后29年的逾越节到祝棚节这一段时间，其他三本福音书有非常详细的记载。耶稣带着门徒去了推罗西顿，也就是外邦人居住的地方，之后又往北走到了该撒利亚菲利比，就是黑门山的山脚下。在那里耶稣还问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而彼得得到天父的启示， 又宣告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这记载在马太福音16章。又从那时候开始，耶稣觉得门徒已经预备好了，他才开始告诉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并且在那里受害。那也正式开始了耶稣地上执事的最后半年。其他三本福音书在这段时间记载了许多事情，约翰都没有记载。第7章，约翰所记载的事，其他三本福音书也都没有记载。约翰的执事是补满其他福音书的不足。第6章、第7章要特别点出一个事件是在逾越节，而第7章这个事件是在祝棚节。在逾越节，他用5饼2鱼的事例启示出他是生命的粮，而第8节在祝棚节宣告他是生命的活水，这非常有意义。这也回应了当年摩西带着200万会众在旷野里，他们每天有玛拿做他们的食物，渴了磐石也涌出水来解他们的干。约翰在这2章选择的事例，就是要启示耶稣是我们的粮食，耶稣是我们的活水，就好像摩西当年在旷野所做的。在哥林多前书10章1节到4节，保罗也这么告诉我们，他说他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受洗归了摩西，并且吃了一样的灵食，就是玛拿，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保罗特别就指出那磐石就是基督。而在这2个不同的节期、2个不同的事件有非常深刻的属灵含义。逾越节是1年的第1个节期，那又是收大麦的时候。大麦在圣经中预表复活，说出每一个人属灵生命的开始。经由耶稣基督逾越节的羔羊，他不仅完成了救赎，还从死人中复活，他成为那生命的粮，供应我们每天的需要。他还是生命的王，在我们各样环境中掌权，帮助我们越过各样的难处，能够跟随耶稣基督。一旦我们开始得着生命，开始跟随，我们一定要认识，叫人活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而主对我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他的话能够成为我们的供应，他的话能够帮助我们胜过难处。如果你没有办法脱离肉体的限制，没有办法转看属灵的层面，你的结局就会和许多众人一样，甚至于有一些门徒最终都离开了耶稣。而祝棚节1年中最后的1个节期是在秋天，各样的庄稼都收好了，槽酿成的新酒也完成了，五谷和酒都已经收藏了，是一个欢乐享受的节期，全家人来在一起同庆祝，也说出人的一生圆满了，事业完成了，工作结束了，是享受的时候了。这时候犹太人都要上耶路撒冷过节，并且用树枝搭盖帐篷，纪念他们的祖先当年40年在旷野里住在帐篷，蒙神保守，也说出人一生的圆满。他们连续一周就是7天的庆祝，直到了第8天，是节期的末日，是最大的一天。在那一天，耶稣要站起来宣告，人若渴了可以到他那里来喝。这也说出不管我们一生多么的圆满，我们的工作有何等大的成就，我们的享受和庆祝何等的欢乐，但是在这些过后，我们内中都还有一些的空虚，一些的不满足，一些的干渴。而耶稣是那永流的活水，能够解人的干渴。我们继续来读第3节，耶稣的弟兄就对他说，你离开这里上犹太去吧，叫你的门徒也看见你所行的事。人要显扬名声，没有在暗处行事的。你如果行这些事，就当将自己显明给世人看，因为连他的弟兄说这话是因为不信他。这里记载耶稣的弟兄是指他肉身的弟兄。在马太福音13章55节，那里记载着耶稣肉身弟兄的名字，有雅各、约西、西门和犹大。这时候的耶稣应该是33岁， 因此他的弟兄们大概都是二十岁到三十岁之间的年龄，应该也不小了。弟兄们对耶稣说，你离开这里上犹太去吧，叫你的门徒也看见你所行的事。就基督在加利利那一带训练门徒，且应付人各样的需要，行了许多的神迹。他的弟兄们很显然不是他的门徒，他的弟兄们这时候还不信他。所以我们一定要认识，信不是凭着眼见。很多时候也很庆幸我是生在2000年后的今天，我生在耶稣的时代，说不定我就成为法利赛人或者是撒都该人。因为人都太肉体，人太物质，很多时候距离太近反而看不清楚，反而容易不信。其实耶稣的弟兄们几乎快有30年的时间和他生活在一起，他们在肉身上对耶稣的认识是那么的深刻，以至于不能从属灵的层面来认识耶稣。从他的弟兄们跟耶稣的对话，我们就能够认识的肉体人的物质的认识何等不容易胜过。我相信在他们的家中，他们认识耶稣是何等的圣洁。他们可能也听玛利亚说过，耶稣来是为要拯救世人，因为这是他名字的意思。但是对于神要怎么样施行他的救，他的弟兄们都有他们自己的想法和看法。就和我们今天要来服侍神，很多时候最大的难处是我们自己。神有他做事的法则，神是按着生命的原则和生命的目的来执行他的计划，而在人看来这实在是太慢了，实在是太没有效率了。就像他弟兄们说，你如果真的是弥赛亚，应该到犹太地去，怎么一直留在加利利这个地方呢？人要显扬名声，没有人在暗处行事的，应该把这些事情犹太地在耶路撒冷显给世人看。人所认识建立神的工作，神的旨意相差了何等的远。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5000人之后，那些群众为吃饼得饱来寻找耶稣，耶稣反而把他们斥责一顿，他们要强逼耶稣做王，耶稣就退到山上去祷告。耶稣做事从来不在意群众，他在意几个真心跟随他的门徒。约翰就加了一节的评论，第五节，因为连他的弟兄说这话是因为不信他。当然我们知道雅各和犹大耶稣死而复活之后也都相信了，还分别写了雅各书和犹大书，但是在他们还没有得救之前，他们的看法就和世人一样，一定要让人看见，名声一定要显扬，这样才能够来做王。但耶稣第一次来到地上不是要做王，他是那逾越节的羔羊，要成为众人罪的赎价。第六节，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你们的时候常是方便的。耶稣是神的儿子，是神圣三一中的第二位，他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但是他来到地上，他是最不自由的，他做什么事，什么时间做，在哪里做，用什么方法做，都是父神预先定好的。耶稣愿意顺服父神的旨意，因此他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这句话在约翰福音反复的记载，但中间有一些微妙的差别。第七章这里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那个时候希腊文是 kairos， 英文其实就是 time。 My time is not yet come。 其他还有四处在约翰福音当中，和合版也是翻成我的时候还没有到。那个时候它的希腊文是 horror， 英文其实是 hour。 在第二章第四节，在变水为酒那个事例中，对玛利亚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 hour is not yet come。 七章三十节，有人下手拿耶稣，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 his hour is not yet come。 八章二十节，有人拿他，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 for his hour was not yet come。 十二章二十七节，耶稣说，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 save me from this hour, but I came unto this hour。圣经用 my hour is not yet come， 它指的是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发生一件特定的事，就是主耶稣基督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那一件事，那个是不会改变的。这也就是为什么第二章的变水为酒，我们说那是指死而复活说的，因为耶稣来为了那一个特定的事件，生在一个特定的时刻。 第七章六节这里，耶稣对他的弟兄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这个时候是比较一般的讲法，说我的季节 My season has not yet come， 只是说我的机会还没有来，而你们的时候常是方便的。人的一生不同的机会做不同的事情，一个愿意服侍神愿意跟随神的人，在什么时候做什么事情应该是让神来决定，所以应该也不会是方便的。比如说你每天的生活里，你有固定的时间要读经要祷告，你每一周的时间里有固定的时段要服侍，要和圣徒交通，这些都是要事先分别出来的。如果你是一个太自由太方便的人，就说出了你还不是一个完全跟随神的人。第七节，世人不能恨你们，却是恨我，因为我指证他们所做的事是恶的。世人自然关心世界上的事情，耶稣基督在地上所行的是完全根据父的旨意，并且他在地上完成父的旨意，他不要人的拥护，不要政治的帮忙，不要传统的协助，甚至于所传的道，他所做的事和当时传统文化的认知是相反的，因此世人恨他们。当世人犯错的时候，耶稣也直接的指证出来。第八节，你们上去过节吧，我现在不上去过节，因为我的时候还没有满。他的弟兄们要他到耶路撒冷去，那里显扬他的名声，耶稣不听从他们的建议，耶稣不需要从人而来的帮助。第九节，耶稣说了这话，仍旧住在加利利。第十节，但他的弟兄上去以后，他也上去过节，不是明去，似乎是暗去的。这一节很有意思，开始说他不去，后来却去了。有些读经不明就理的圣徒就说耶稣说谎了，是因为他们对我的时候还没有到这句话的认识不清楚，并且他并没有说他不去，而是说他的时候还没有满，的机会还没有来到。也就是说耶稣定义这一次去耶路撒冷是要暗暗去的，因为这个时候还不是上十字架的时候，他必须在明年的逾越节还有六个月的时间。但是在祝棚节的时候，众人经过庆祝享受之后，觉得里面还是空虚还是干渴，耶稣要去应付这样的需要。这时候犹太人已经要杀他，因此他是暗暗的去的，很可能也有使徒约翰跟着耶稣一起上耶路撒冷。也就是为什么第七章到第十章这些记载的事件都是在耶路撒冷，而其他三本福音书的作者都没有记载这些事情。这也让我们看到，四本福音书中如果缺了约翰福音就不完全。我们来祷告。主啊，谢谢你，你是我们的逾越节，你也是我们的祝棚节。在我们属灵生命开始的时候，因为你付上你自己的生命救赎了我们，并且你的话语来供应我们，让我们开始属灵的旅程。我们更盼望我们一生跟随路程的终点是祝棚节，一方面庆祝你保守了我们的一生，另外一方面也见证你是那生命的活水，满足我们里面的虚空和干渴，帮助我每天的生活中来经历你是生命的灵，你还是生命的活水。祝福我的生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